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三个塞甲故意所组成的塞甲 Foodie Podcast， 让你更轻松的认识关于食物与产地的小知识。嗨，大家好，我是阿西，
我是麦恩。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更正一下，上一集我们谈到红肉梨果酱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误会，就是关于司马县部落的红肉梨果酱。节目中我们其实有聊到，原本部落生产的红肉梨呢是由韩口给收购的，但是因为收购价格不好，所以他们决定今年要开始做果酱，然后提高附加价值，也为教会募款。但我其实有跟部落的牧师朋友来确认这件事情，想要帮大家补充一下更完整的资讯，就是不要让大家误会就是真实的状况了。部落所生产的红肉梨啊，鲜果还是有一大部分会由韩口来收购。那韩口它其实就是果菜市场中的批发商，那一个果菜市场里面可能会有一两百位韩口这样子。大家如果有去逛过果菜市场的话，其实里面一摊一摊的，每一摊我们都可以叫它韩口。韩口的话，它如果有与农民长期的合作，其实对农民来讲，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帮助。因为生产过剩的时候可能会怕说，诶，我种的东西卖不出去，或者是价格很差，但如果你有定期配合的行口的话，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套方式，就是你的物产即使在价格不好的时候还是能够销售的出去。那另外一部分，这次所制作的红肉梨果酱其实是用来解决部落中格外品的红肉梨。什么叫格外品呢？这边讲的是比较小的、比较丑的、裂开的或是有撞伤的一些红肉梨水果，它就是跟我们所认知漂亮的卖相好的水果不一样，我们叫做格外品。那原本这些红肉梨它可能就是我们知道农村废弃物会被丢弃，或是用超便宜的价格卖给那个蜜饯工厂，然后做成红肉梨梨子蜜饯啊等等的，我们会在那个杂货店买到的东西。可是这一次我这位牧师朋友他就想说， OK， 那就找部落里面中老年的中高年的妇女们，大家一起来做红肉梨果酱的加工，提高了这个水果的附加价值，又可以让他们学到新的技能，做我们上次讲到的社区培力，那赚到的钱呢又为教会部落的教会来做募款，等于说就是一举两得嘛。所以关于上次我们所提到的韩口的部分，希望没有让大家有太多的误会啊。如果大家对这个红肉梨果酱有兴趣的话，现在好像剩下库存并不多了，那红肉梨的产季其实也到了尾声，有兴趣的话可以回我们上一集的描述栏里面找到订购的连结，然后就可以试试看这个味道。我今天也刚去 Seven 取货我的果酱了，可以试试看我们的红肉梨酱油 cheese 的食谱。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咯。那个麦恩，我们现在第二集嘛，
对啊，
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上次有稍微提到过一个谚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那个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有铺一个梗。
是的，没错，就是
那你要念一下还是要我念？
我可以先念一下，如果我念错再纠正我。
好，我们两个台语都没有很好。
对，台语练习小教室。
好，你教。
盲见哈吉酸亚落地。
好，芒种哈季酸亚落地，这个意思呢，其实是芒种的时节来的时候呢，就等于是夏天到了。那我们的酸亚，也就是芒果，今天的主题芒果，它会在树上成熟，也就是我们讲的栽赃昂，接下来它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咯。哦，所以大家这样知道吗？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是要谈酸亚，
好吃的芒果。
我其实觉得芒果对不管几岁的台湾人来讲，应该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或记忆吧。
我觉得真的台湾有可以有这么好的芒果，真的是非常幸运一件事情耶。就是真的是出国的话就会感觉得到，哦，台湾的芒果真的是好吃到一个不行。
对，因为在国外其实你也可以吃得到别的国家的芒果，但是咬一口你就知道，哦， OK， 跟台湾的完全不在一个 level 上，
真的会哭出来，不要在国外试芒果。
而且还很贵，
超级。
对啊，哦，我们其实 我想在市场上啦，大家最常看到的大概是爱文芒果。哦，
其实
而且也是最讨喜的品种。
对啊，其实基本上我们大概70%-80%左右就会看到的跟外销的都是以爱文芒果为主，因为它不仅长得很漂亮，就是你知道红又带一点点黄，有点渐层的美感，然后它吃起来又很 juicy， 然后又很多汁，组织又嫩嫩的。
不愧是吃货设计师的那个的描述方式，
真的
很棒。你看又红红，然后就红通通的，然后带一点果粉，有点白白那个样子。但是我认识的人的确大部分都喜欢吃艾文，因为艾文的香气其实也还蛮足够的。而且它大概就是现在5月6月的时候，屏东的艾文已经快要到产季节，产季尾端了，
差不多6月中。
那现在是台南，对，台南的艾文已经开始，就是产季已经开始了。而台湾产芒果月份其实最早我知道啦，从3-4月就开始了。
那就要看品种了吧。
要看品种，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芒果品种算进去的话，大概3-10月你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芒果。
超多耶，3-10月
超级长，真的非常长，
才1、2、11、12才4个月吃不到芒果。
对，但是你看哦，台湾最南的那个屏东也有产嘛，然后一路上产到就我所知甚至台中苗栗都有种芒果。
苗栗也有产哦。
对，可是其实台湾的芒果产地就我所知从最南的屏东像枋寮啊之类的一直到台中甚至是苗栗都有产，再加上台湾其实因为台湾人非常喜欢芒果，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才能够把这个就是产期拉得这么长，从3月到10月。
哦，难怪这样子，台湾人真的很幸福，可以吃到这么多种。那你有特别喜欢吃哪一种芒果吗？
其实我蛮喜欢凯特的。
凯特哦，凯特好像没那么常听到。
凯特不常听到，凯特其实它算是比较原始引进来的品种，但是它大颗，可是香气可能没有艾文那么足够，甜度上的话也比艾文的酸再多一点点，所以它不是那么的受人喜爱的主流品种。大家最喜欢的还是艾文，可是我喜欢凯特是因为第一个我不喜欢太甜太死甜的东西，它口感带一点点 Q。
Q 的芒果，
对，有的芒果你吃到就会觉得它有点软软的烂烂这样子，没有口感。
Q 的芒果好像有一点难想象的感觉。
当然也有可能熟度有关系啦，可是像偷酸鸭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偷酸鸭就是一个假 kiwi 的东西啊。
我其实没有吃过土芒果，没有直接吃就是鲜果的土芒果。
你屏东人怎么可以没吃过土芒果啊，傻眼。
我有看过，但是因为你知道它就是长得没有很好吃，所以你不会特别想要拿它来吃，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貌取人好不好？
不是啊，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土芒果不好吃。
不 我跟你讲，你要是喜欢浓郁的风味你就会喜欢土芒果。
我那个种芒果的朋友跟我说，就是土芒果其实是香味最浓郁的，
没错。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现在啊，其实没有专门在做土芒果。土芒果通常它是拿来接嫁用的，因为土芒果嫁接，sorry，
没事，我是农业一半农业人，所以可以理解。
我现在没有笔记写这一段，我是从脑中出来的，所以我没有根据点，就脑中不小心讲反了，不好意思哦。
所以你说土芒果是拿来嫁接的，是下面的那个砧木吗？
对，它就是拿来当砧木用，因为土芒果它比较强壮，它适应性很强，所以通常会把它拿来做嫁接使用，就可以确保就是其他的芒果它生长的比较好一点。所以有时候因为那个土芒果生命力又太强，所以有时候没有嫁接好啊，土芒果就长出来了。所以常常现在看到的土芒果是不小心，对，是不小心找出来，然后在艾文旁边，我就觉得这件事也还蛮有趣的
啊。原来如此， 那还蛮好，但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试试看土芒果，只是说现在市面上土芒果还在季末还有哦，再晚一点的话就没有了，因为土芒果其实是台湾所有品种的芒果里第一个出来的，
对，它是算是芒果之台湾芒果之母大家都从它来的，
或许可以这样讲它是不是都从它来，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台湾其实之前有从美国引进过五六个不同的芒果品种，像我刚刚讲的凯特或是海顿都是其中之一，艾文我有点忘记它是不是了，那台湾的农事所或是农改场他们再去把这些品种做嫁接啊配种的方式去衍生出现在有这么多台湾的就是芒果品种哦。
总的来说真的是很忙耶，因为毕竟台湾品种真的是不少，
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很幸运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哦。那你呢，你
我其实我当然最常吃到是那个艾文啦，然后个人也很喜欢吃黑香，因为它就是本身有一个很神奇的味道，有人说很像龙眼，但是我是没有特别感觉，就是那个香味就很奇特，所以我就觉得，然后又不常买得到，所以就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蛮喜欢的。不过我有一种芒果我特别想要试试看，叫做夏雪
啊，夏雪
你有听过吗？
夏雪前几年超红的，而且很贵，
对，它听说就是特别的难种，但是又特别的甜，所以被叫做是芒果界的 LV。 然后稍微查了一下
LV，
对 LV， 我觉得 LV 有点浮夸，但是大家可以想到它很高级，它上面就是很常就会说它有着土芒果的香气，但是又有着那个艾文的那个口感，然后又带着是金黄的那个甜度，所以就是最完美的三角组合。
金黄的甜度是崩溃甜耶，
但是你知道还是很多人喜欢吃超甜吗？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
OK，
然后你猜猜看它一颗通常都多少钱。
你是说现在2020年吗？
对，我刚才稍微查了一下
哦，一颗哦，一颗大概多大，跟艾文差不多大吗？
差不多大，
我猜个浮夸一点好了，该不会要100块吧？
超过
200，
大部分至少都要一颗，大概都要250到300，你能够想象吗？那个真的是贵族芒果，
哇塞，这什么贵族芒果，
买不起，但是我很想吃吃看，
好惊人哦啊！那这样只好去跪求果农了
我觉得可能跪求爸妈比较有用一点
我们可以去芒果的产地然后采访一下果农啊，然后就是以果换物，有没有
好像可以哦，这一招听起来还不错，
听起来我们好像什么就是你知道山贼之类的我们今天来要采访你啊，把芒果交出来、啊、
我就带着一堆我们的器材电脑麦克风，然后架得很专业的感觉，然后说我们今天想要采访你一下那个芒果可以吃吃看吗，这种的感觉，
最后得到一颗下雪
应该会不止一颗啦，通常农夫们应该都蛮慷慨的，应该会愿意让我们带个几颗回去孝敬一下父母
是也可以啦，我们算盘打得太好了对不过我想要跟大家谈谈我小时候的芒果记忆，就是因为我是高雄人，所以小时候外公其实有在那个高雄的前镇，在高雄比较南区的地方有种一小片的艾文树，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吧，就会跟着外公到芒果园里面就是去采很多的艾文，所以我整个夏天都有吃不完的艾文，
好爽哦。所以是像
超幸福
今天早上起来突然想吃芒果，然后就走到外面，然后拔一颗芒果下来带回去吃，这样的感觉哦。
没有这么浪漫，你以为是我家院子哦，我家后院子、
不是这样吗？
全世界全高雄都是我的院子，没有这样我们是会可能一两个礼拜去采一波，所以就会有一整个那个嘎吉罗啊，你知道吗？去市场以前那个
那种竹篮子吗？
以前那个茄子袋，就是编织的那种蓝色红色绿色的那一种编织袋
啊，
对，最近很红的那一个，到市场就会有了那个复古的袋子，我们就装了一大袋那个东西然后提回去，那有的是已经熟了，有的还没有熟，可能 5分6分的时候把它采下来，但是那一段时间我们就让它会分批的熟成，就有吃不完的芒果。有的时候我们会直接阿公是切三瓣，然后就是画井字这样吃，然后中间那一片我最喜欢吃那一片。
直接用刻的吗？
用刻的，然后吃到满脸都是黄黄的芒果汁。而且重点是那个芒果汁，
哦，
那个芒果汁滴到衣服就洗不掉了
啊！芒果汁会洗不掉哦？
会洗不掉，拜托请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一点。我知道这一点让非常多的爸妈都非常的崩溃，所以就干脆小朋友在吃芒果的时候，有的就把它切好，有的就直接帮他换一件就是不要的衣服。我觉得这个还蛮聪明的。
换一件不要的衣服是有点太刚乎了。我们家是属于比较幼熟派的啦，我们家都是切好切的碎碎的，然后这样子用叉子来吃。
我跟你讲，这个就好像吃鸡腿用刀叉一样，好吗？
就是不想要麻烦，你知道，就是边看电视边聊天吃的时候，你不想要手弄脏，所以就拿着叉子，然后又冰凉凉的，在冰箱里面刚拿出来，保鲜盒拿着，
个人
盘子装着。这样子，
我个人是野兽派啊。
我们家是比较
幼稚派。我个人是野兽派。
我们家是会这种招待客人啊，然后聊天雅致边吃芒果这种感觉的，比较不太一样。
OK， 我就是那种在农地里面，然后人家把那个芒果汁直接皮画个十字，然后剥开，就跟吃什么，就像开花一样，整颗啃这样也可以的人。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就去偷芒果吃一样。
没有，光明正大。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在产地的话很难体会到的事情。大部分的人，我在台北念书或是在台北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朋友，基本上中北部的人比较少这样的记忆。
可能刚好因为没有，就是没有那么接近农田吧，所以就是又刚好离产地比较远，所以就是比较不会去吃到啊，不然就都在冰箱里面找到。
对啊，可能大家还不知道芒果有皮吧。
那就有点浮夸。
芒果有皮吗？有籽吗？
那就有点浮夸。
有可能啊。哦，对，因为芒果的产地以台湾来说大部分都在屏东、台南、高雄。
嗯，
哦，尤其是屏东跟台南其实是台湾最大的两个产地。那高雄的话最有名的是种那个是六龟，种金黄芒果。嗯，因为那是在六龟的农改场那边，就是应该怎么讲，研发出来的品种，
研发出来就直接在那边种。
对啊，就是可能现在其他地方也有种啦，但那个地方真的就是非常的知名。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我们有分本土种的芒果跟比较就是后期改良种的芒果，然后台南种的改良种芒果是最多的。那本土种的话是以屏东最多。
哦，那改良种本土是我印象中屏东种的也是就是那个艾文居多，那台南那边是什么啊？
其实这个我就没有那么确定，但是我知道像你刚刚说的黑香啊，那叫什么凯特啊，还有曼文，有一种叫曼文的芒果。嗯，或是西施芒果，然后还有苹果芒果啊等等，这样子的芒果其实在台南应该都蛮多，就是相较之下种植的人比较多。嗯，而且台南还有一个台南御景的青果市场，是非常大的芒果集散地。
是所有的芒果都在那边卖的感觉吗？
应该说我在想台南有几个比较大的这种果菜市场，然后会在台南各个乡镇的产区，他们生产出来的芒果就是被行口啊或者是大盘收到那个青果市场那边去。所以大家如果到这样大型的果菜市场的话，就会看到，举芒果为例好了，就是那一整篓黑色的那种篮子，然后装满了芒果，上面是用保鲜膜把它封得紧紧的，然后不只是摊商可以去批发，如果是游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一篓一篓的买回去，而且会比在市场或是在那个水果行便宜超级多。
游客去买听起来是蛮狂的。不过其实御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像台湾的芒果很常销到日本， 跟韩国去，但是如果要销过去的话就要先到预警，因为预警那边还有蒸熟厂可以拿来做检疫。他那个蒸熟
厂，
对，蒸熟厂就直接把那个芒果稍微蒸热一下，因为在日本韩国、啊、他们担心就是如果台湾直接进口的话会包含果蝇也都不小心带过去，所以因此就是
等一下、嗯、我刚刚听到的是蒸馒头的那个蒸熟吗？哇、wow、哦！
但是他不是把芒果蒸熟，他是把那个虫的卵蒸熟，所以就是把它蒸到虫会死掉、oh. 但是芒果不会熟的程度，大概是40度左右，42左右。
好酷哦。
但是有人测试过，就是蒸熟过后好像香味会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不会到差很多
啊。大家可以理解，因为就是高温温度增高的话，有一些就是这种香气的芳香烃类的这种分子啊分类的它都会挥发、
嗯、会被干掉、哦、对，所以就是虽然香气少了一点点，但是至少可以确保就是他们那个果蝇不会跟着飞去日本跟韩国，
至少可以出口，
所以就是对对对至少可以出口、嗯、而且他们还会就是真的有派日本人跟韩国人在那边监督，我觉得这是一件蛮神奇的事情。
好酷哦，哇哦，原来预警这么厉害哦。
对啊，就是不止采芒果，连出芒果都是要靠运警那边来的。
对，这样来讲，其实台湾的芒果或是说水果产业还蛮科学化，而且是在国际上都蛮厉害的，甚至是就是外国人来台湾都超级喜欢台湾的芒果。
你说日本人吗？
哦，我觉得日本人跟韩国人，就我所知，尤其是日本人，真的是爱死台湾的芒果了。他们只要不管是冬天夏天来都想要吃芒果冰。
我之前有看那个木曜寺的一日系列，他就有去那个去芒果冰店工作一天。他们那边你要在那边工作啊，你至少要学会日文或韩文，因为他们那边日韩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就他说好像至少会有60%的客人是外国人，你就可以想象到一家店工作，然后你讲的几乎都不是中文，那个情形会是多特别？在台湾居然有这种事发生，
这是一个什么 mango bar 的概念吗？
对，就超级国际化的，你在那边会听到英文、日文、韩文各种其他国家的语言出现，然后中文是听到最少的。
这等于是说去语言交换还可以赚钱。
对，所以你以后想要去语言交换，你就不用去特别找什么地方，就去吃个芒果冰，然后认识一下隔壁桌的人。
然、哦、后我知道，而且其实啊，这样的事情，应该说吃芒果冰这件事情在台北特别明显，因为外国人来的话，通常第一个会先去台北，所以就我所知，在永康街有非常多间店在卖芒果串冰，芒果冰上面就是有大量的切丁的爱文芒果，然后还有两球芒果冰淇淋，再加上串冰跟炼乳这样子，这一盘可以卖到180-200多哎。
其实有一点贵啦我觉得，但是那个芒果的量是真的很丰厚吧。 我个人是很少在吃，
我没有去吃过，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选择的话就直接去买芒果回来切
然后自己切爆冰棒
串冰的话其实有一个方法，你就把芒果丢进去冷冻库，你可以先剥完皮然后切块之后丢进去冷冻库，等它变成芒果冰砖之后，你就用你的果汁机直接把它打成串冰就好了。
哦，啊，籽不用剃掉吗？
然后你就要把你的肉全部都削下来，就跟你已经要吃它了一样，只是你就去冷
冻。OK OK。
哦，这个、
所以像那个时候就需要切它了嘛，就没有办法用野兽派的吃法了，
对
吧？
啊，你要打冰沙就很不野兽啊。
哦，好哦，OK。
而且这个东西我看过人家卖，它叫做芒果爽。
啊，有还有专有名词？
有这个名字，我在宜兰看到的。
是假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芒果爽，就是听起来就真的会吃很爽啊，
很爽，就是芒果五重天的概念。
芒果五重天听起来又热又冰 的，
你不觉得听起来就很爽吗？哦，可是外国人齁，我们刚刚讲的是日本人跟韩国人，那其他像欧美人呢，他们也很爱吃芒果吗？还是台湾芒果吗？
其实因为像我从意大利回来嘛，你要在意大利找到芒果其实不是很容易，然后找到芒果也不是很好吃，他们的芒果通常是从非洲那边进口的， 所以它相较起来、哦、对对对，非洲比较多，非洲其实也有种蛮多芒果的、
哦、
然后外销或者是他们自己吃都有，但是那边的芒果、嗯、我不知道是催熟还是怎么样，不太确定，就是它没什么味道，它也不够香，然后也组织也比较粗，然后也没、哦、也不够水，所以真的是你越吃越想哭，然后说怎么
芒果这么好，
不好不好吃。
他们的芒果是蔬菜还是水果啊？
他们的芒果是水果，但是我也有问其他的意大利朋友，就是他们就几乎不太吃芒果，因为毕竟他们自己不产、哦、然后又没有很好。但是在意大利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他们有个东西叫做 Poke， 就是它是叫做夏威夷饭、
啊、Poke Rice 吗？
对， Poke Rice 或 Poke Bowl，
最近台北超红的，好多间店哦。
哦，台湾现在也在红吗？欧美非常红这个东西。
我记得这个已经红一阵子了，但是台湾最近的店超级多，我上次在市民大道那附近看到接连着应该有四五间店哦。
这么多，好夸张哦。
哦，就是生鱼饭嘛。
对对对，但是它上面还可以放其他料，然后芒果就是很常出现在上面的其中一种
啊，因为很清爽啊，就是这一道菜其实它就是生鱼，然后跟生菜，有的时候还可以生菜代替米饭，跟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去做成的一个夏威夷拌饭，可以这样说吗？
嗯，对，可以说是夏威夷拌饭，因为它就是蛮清爽的，所以就是夏威夷那边就非常的喜欢吃这个东西、哦、虽然它感觉有点像是日本闪寿司的 feel， 但是他们还是算不同的东西。我开始一直以为它是日本闪寿司来的、哦、然后所以我开始就一直把它念 Poke， 然后就很像 Pokemon 的感觉
啊，很像很像哦。哦，这里面也可以加芒果、哦、其实你之前好像有跟我提过，外国人听到芒果的时候直觉想到的是像泰国啊，或是印度，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非洲哦。
对，因为其实
不会想到台湾。
嗯，因为台湾的芒果基本上就是在亚洲地区的销售，像是香港啊、中国啊、日本、韩国、
哦、
然后因为像芒果它本身就是印度来的嘛，印度是它的发源地，然后印度没记错的话它也是最大的产地。
哦，原来如此。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食物的文化，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跟欧美，可能美国比较不一定，跟欧洲人提到芒果的话，他们不会想到台湾的芒果很好吃这件事情。
哦，也对啦，因为台湾的芒果，我们的即使生产量看起来不少，但如果要到全世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太低了，没有办法稳定的供应。
哦、嗯，
其他国家像刚刚讲到印度，印度有一种优格的饮料叫做拉西，
拉西。哦，
拉西，对，大家可能有听过印度有咸优格，那它也有甜的。这款饮料的话有芒果拉西，嗯，就是把芒果还有优格，可能再加上一些蜂蜜或是糖，那有的会再加一些牛奶进去，把它打成芒果优格饮料这样子。哦，可以叫 mango lassi，
听起来其实蛮好吃的。
我觉得一定是好喝的，超适合夏天。哦，
等一下明天就去打一杯。
可以可以。泰国我是自己就在机场或是甚至台湾有一些店有卖，他们是用芒果糯米饭，是煮甜甜的这样子、
哦、
然后外面我记得里面是芒果跟煮好的熟的糯米，然后再加上有没有炼乳，这点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它外面是用叶子包起来的。
嗯，听起来会吃很饱耶、欸、这一道。
我觉得超饱，一个人没办法吃下一份啦。可是我有几个朋友只要去了泰国就一定要吃这个东西、
哦、嗯，听起来真的是蛮当地必吃的食物。
对，而且我看过一个，就是泰国他们在路边会卖一些水果啊点心的，他们是直接切一大块，像金黄芒果它的肉不是很大块吗？
嗯嗯，
他就直接切了一大块，然后用那个我们的冰棒棍把它插起来，直接这样一根一根卖。
我告诉你，不止他们，墨西哥也是这样，而且他们
真的
很屌，他们就会就是在芒果上面切几刀，所以它就很像开花一样。有人说、啊他们会说那个是芒果玫瑰，然后就把它这样子裹上那个辣椒粉、辣椒干、辣椒片，看起来是通红的一个，很漂亮。然后就会看到就是一个小摊子啊，卖鲜果之外，还会前面就是插了一整排的芒果花。 超有趣的，
太酷了吧。但问题是我其实真的从来没有芒果加辣椒过耶。
他们说这样很好吃，我没有吃过鲜果这样用，但是我墨西哥的朋友他们就曾经有带那个芒果干，然后就沾辣椒粉，这样吃是真的超好吃的。
他们的辣椒粉是很辣的那种吗？还是香气比较明显？
他们的辣椒粉的话不是像匈牙利那个那一种就是红红的粉末、
oh,
它是比较像是干辣椒片，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碎接近粉末的粒、
oh.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它是介于纯粹的干辣椒片跟匈牙利红椒粉之间那个感觉。
哦，了解。那你会觉得很辣很辣是不是？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但是我个人很吃辣。
那你不准。
所以可能问我不太准。我是觉得还 OK， 我就觉得 OK 可以沾很多次没有问题。
哦、OK，
那是真的很香，是很香，蛮、哦、推荐试试看的。
哦，是说你刚刚讲到墨西哥，墨西哥吃就是吃芒果沾辣椒粉这件事情，我知道泰国也有，但是墨西哥是不是还有其他吃芒果的方法、
啊？嗯，墨西哥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产芒果，所以他们的芒果超级多种吃法的，像是那个、他们会把它做成
沙沙酱吗？
沙沙酱里面，对。
哦、oh, ，mango salsa，
而且墨西哥人还跟我强调说，一定要用哈拉巴牛墨西哥辣椒来做
啊，哈拉巴牛，
哈拉巴牛，
我知道这个东西，
讲的比较慢，就是因为我正在看它的读音是怎么读，
因为那是西班牙文哦、嗯。我们等一下把那个东西写在下面的描述栏给大家，就是大家在台湾要吃到墨西哥辣椒，大概只有一个像是。潜艇堡里面的那种腌的，
对，那种腌制型的，
对，哦，那个还蛮咸的，
对，然后它加上本身它的辣度又够，然后它又绿绿的，所以跟着芒果做沙沙酱其实是非常漂亮，又口味非常搭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是我朋友 做给我吃过，我觉得那个超好吃，是芒果的冰沙，但是不止芒果，他们会加一种叫做乔莫亚达的酱，但是也是墨西哥，对，乔莫亚达也是墨西哥特有的酱，就是它会酸酸辣辣的，然后带一点点的甜味，他们会就是把它当成酱料在用啊，也会做成糖果，然后如果做成冰沙的话，它就是芒果跟那个跟这个乔莫亚达就是分别打成冰沙，然后就把它做成 layer 的感觉、就是所以又一层黄一层红，看起来很漂亮、而且吃起来也很好吃。
乔莫亚达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乔莫亚达里面是什么我就不太确定，只要查一下，但是他们很常都会有直接买一罐一罐一片一片的。
你可以跟大家说那个东西要怎么拼吗？还是我们等一下也是放在叙述栏里面？
好啊，我们也等一下放在叙述，我可以先口拼给大家听，还是 CHAMOYADA CHAMOYADA、所以它其实就是它怎么念它就是怎么拼啊， CHA CHAMOYADA、MOYADA， 所以其实还蛮好记的。
Okay， 了解，其实西班牙文就是这样，你只要会就是看到字就会念了，
然后会念之后就会拼了。
哇，这个我好想试试看哦。而且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因为芒果其实够甜，所以它配那个 prosciutto、就是意大利的那种生火腿应该也蛮适合，就像我们把它包在哈密瓜很甜的哈密瓜上一样，
应该会蛮适合的吧，我猜。因为像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常常会有 prosciutto 跟水果是一起吃的，不一定会包在一起，但是 prosciutto 跟水果是很适合餐前就是一起享用的东西。
哦，了解。像我们刚刚讲的沙沙酱啊这些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遥远，但其实完全不会哦。因为芒果的产地大部分都是在北半球，然后是在热带亚热带，在北回归线也就是我们讲 23.5 度以内的地区，这里面的区域其实都还蛮热而且有潮湿的，所以我们的气候蛮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又有产芒果，在这边吃这些料理都会蛮适合，而且还蛮能够消暑的。像那个芒果沙沙酱啊，我之前会直接拿来拌沙拉，或者是沾那个沾在饼里面啊。如果你有吃 Doritos 也可以直接拿来沾。
但是 Doritos 就比较胖一点啊，所以 通常而且建议真的是就是直接用饼来吃，我觉得就是这样可以比较吃到那个沙沙酱的风味。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齁，其实你可以切那个鸡肉丁啊，就是鸡胸肉丁之类的东西、
哦、
然后跟它拌在一起，这样会超好吃。因为我个人有在健身啦，所以芒果我也是，它的热量比较高，糖分很高，我不敢吃太多。可是如果是做成沙沙酱，里面又有像番茄啊或是洋葱这一类的蔬菜，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鸡胸肉丁的话，超赞，这根本就是很适合当做一餐，然后你可能再加上一些其他蛋白质的东西哦，超
正。其实讲到热量啊，我想要帮那个芒果稍微平反一下，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芒果超级胖、
哦、
它是相较于大部分的水果热量高了一点没错，就是其他的水果大概是每100克大概20到60克、60卡路里，芒果的话大约是100克大概40到60多卡路里，所以它其实只有稍微高一点点，
还
没有到超胖、啊、对，它其实还好，它是一颗差不多等于一碗饭的热量，但是一碗饭也差不多就是两三百卡的热量。
如果是一碗白饭的
话，重要其实是你控制
哦，
其实是一碗白饭，所以不算很多，所以只要你没有吃太多，其实不会到真的吸收很多热量。它其实是整颗比较大一点点啊，所以就是你吃的时候，而且它加上它又很好吃，所以就是不是说它
是
一颗太胖，
不小心爆量，
对，是不小心不要吃太多就好。而且我这份我有查一份资料，就是台湾食品成分资料库2019年的资料，最胖的芒果其实是黑香，它100克有66大卡
哦。
但是我们平常爱吃的常吃的艾文其实是最低的，它100克才42大卡、
哦、
对，它吃起来虽然很甜、哦、但其实它热量没有很高，所以下次可以不用 再那么怕说啊，艾文是不是太甜所以热量也太高，不是，它其实热量是芒果目前里面最低的一个。而且、
说真的我觉得就是开心吃就吃吧、嗯、就不要把自己吃到撑死，应该也不会太夸张。
对啊，所以你知道芒果真的是可以吃，但是不要吃过头，这样就 OK 了。
哦，对，因为吃过头除了我们刚刚讲热量的问题之外，你知道有的人说芒果是有毒性的。哦，
你说芒果过敏吗？
对对对，就是会皮肤过敏啊，全身觉得痒啊之类的，这种就是老一辈的人都会说诶，芒果有毒性，就是不要吃太多，甚至我们农民历上面也会有一个，也会有这样子的标注。可是到底有毒性是怎么一回事？是吃了就会上吐下泻那种毒性吗？我想
太夸张了吧。
对，其实关于芒果的食性齁，它跟过敏会有一个关系，就是分成以比较西方科学的方式跟中医的方式来讲的话，一个是它果皮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漆分，油漆的漆、然后分是一个有字旁在一个分类的分，漆分这个东西它都存在在芒果的果皮上，然后很容易会造成就是有过敏体质的人皮肤会开始发痒，所以最好是你吃的时候要把它洗干净，然后把皮削掉，减少跟皮肤跟芒果皮的那个接触。
直接接触吗？
对对，可以减少过敏。
其实
那
台湾的芒果算是七分比较不重的，因为我朋友之前去那个澳洲的时候，他就说那边的在采芒果的时候啊，需要戴着面具跟手套，因为他的那边的芒果七分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被那个树脂直接碰到手，你的手会直接红肿起来，很夸张的那一种。
太扯了吧。
对，所以就是这种东西真的不能够小看，
是要跟芒果决斗。
对，有一点这种感觉，要冒着生死危机去采芒果。
原来如此，那澳洲的芒果农实在是挺辛苦的。
对啊、就相较起来台湾比较好一点。那从西医哦，西医诶，中医的角度，
中医的话他会说芒果它是一种发物，发就是容易引发一些过敏，或者是让你身体里面开始生痰，你会开始出现痰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过敏反应的话，我们叫做发物。那一般来说这个东西可能会指了 除了芒果之外，像是油炸的东西，或是一些会让你胀气啊等等比较生冷的东西，其实发的这个概念它对每个体质不同的人不太一样哦。但是就是要看，譬如说寒性体质的人，你就不要吃太多生冷的瓜果类啊，或是冰的那个刨冰啊，我们刚刚讲的芒果爽之类的东西，那个对你来讲是发物。那如果对于就是你有皮肤过敏的这个症状的人，那可能芒果或是一些虾蟹类的甲壳类的东西对你来讲就是发物哦，这样子的东西可能就要适量的吃。那如果你是那种一吃然后喉咙就会肿起来很严重过敏的话，就拜托你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哦。所以发物的定义其实就跟过敏源有点像吗？就是你看你要依照你自己的体质去取决那个东西该吃多少，哪个东西会对你来讲是就是会是发物，它的严重性会比较高，这样子吗？
对，就我所查到的资料是这样，只是说我们自己并不是医学专业的人，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诶什么东西可能会有什么疗效啊症状，这个东西我们不适合就是讲成这个样子，只是大家不管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最后都还是适量这样子。
然后记得如果吃的太多身体有不适，还是要去跟医生请教一下哦。
没错没错，大家就是那个保重身体啊，哦
啊，多吃，
说真的
但是不一定多健康啊
但是也不要太提心吊胆什么都不敢吃啦。哦
对啊，不然人生多累啊。
没错，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芒果的料理嘛，其实我们上一次有讲到红肉里的料理也有跟大家分享，只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大厨 OZ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录音，所以他会用另外的方式帮我们设计关于芒果的食谱。那过几天的话，我们在节目发布之后呢，会在脸书上公告这些就是有趣又好做的当季食谱哦，还请大家多多期待。
你们可以通常食谱不会太难啊，所以你们都可以跟着做一下，非常适合周末的时候吃一吃玩一玩享受一下哦。
对啊，就是甚至要做个早午餐什么的也都 OK。 那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芒果产季有什么活动好了，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出国嘛，但至少在国内还可以出去玩一玩吧。
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啊，我们刚刚讲到预警的那个青果市场对不对？其实预警作为台湾芒果一个很重要的产区，它还有台湾的预警芒果节活动。
芒果节会是有点像是很热带那种狂欢节的感觉吗？
是没有到像西班牙丢番茄那样啦
可恶，真想要拿芒果来丢人。
妈呀，这样很暴殄天物呢。台湾芒果，我们的芒果那么好吃。应该说我刚刚讲说它并不是专属于预警的芒果节，而是台湾的芒果季。在台南有一个台南国际芒果节，我们会把连结它的粉丝专页放在叙述栏的部分。那今年的活动它其实就是办在台南的各个芒果产地，会有一连串从6月26号到7月18号三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玩耍。
其实还蛮长的耶。
对啊，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台湾那么多的芒果的品种，然后产地又拉的那么大，所以有很长的时间都可以吃到芒果。
诶，端午连假是不是也刚好在这段期间里面呢？
端午连假，诶，这么说起来啊，端午节是在25号，所以刚刚好就是连假的那个星期五开始。
对啊，那感觉好像可以趁那个时候稍微去逛一下。
哦，我觉得可以，甚至是大家如果不想人挤人的话，也可以在连假之后，毕竟他到七月中都有嘛，那刚好就是暑假，
蛮长一段时间的。
对啊，大家可以就是驱车或是坐车到预警那边，到台南去看看，然后也可以在南部的各地吃到非常好吃的芒果。
而且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是驱车啊，你说不定就是在开到某个地方，就会看到旁边有一台小货车就直接在卖，那种买齁，你不会后悔，会好吃
的。而且
那真的好吃。
说真的，我觉得北部比较少见， 但是在南部，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一个是高雄人，然后一个是屏东人嘛。
嗯 嗯。
其实我从小就有印象，直到现在在路边都还会看到芒果树。
对。
哦。
然后有时候在屏东啊，假如你开车去别的地方，然后就停车在那边，下就是这种季节的时候，就会那个土芒果会直接砸在你车上，然后就看到一滩芒果汁。那个你用雨刷刷吼，会刷得很惨。那个就会真的要清理一下，
那就跟我们刚刚讲吃芒果然后洗不掉一样啊。
对，只是不是在衣服上，是在车窗上。
真的那样很崩溃，虽然很香，但是也很崩溃，会引来一大堆的蚊虫。
哎、欸，对，苍蝇会在上面跟着你一起驱车驾驶。
讲到苍蝇啊，大家知道吗？其实芒果授粉的，帮芒果授粉的不是蝴蝶，也不是蜜蜂，是苍蝇。
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件很令人开心的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豆知识啊，但是谁帮你授粉其实就是跟你吃到的芒果，就是跟你吃到的味道或是卫生是不会有关系的，所以大可放心。
他们应该是专门就是养的那一批就是苍蝇，诶，应该是果蝇吧，所以到欧美才会，诶，不不，到日韩他们才会怕就是会不会有果蝇卵这件事。
哦，应该是这样哦。
有突然变成柯南模式，
好像串在一起了，
对不对？感觉
是
相连在一起的。突然就不小心戴起了侦探帽。
なるほど。哦，哎，我看我们今天节目好像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我们来讲讲今天的小知识吧。
好啊，今天的小知识想要分享一下宰蟑螂这件事情。宰蟑螂、就是、
什么叫做宰蟑螂？
宰蟑螂指的就是它自然熟成的芒果，但是其实就是像如果你在台北啊，离产地比较远的话，你要吃到宰蟑螂比较难一点，因为通常宰蟑螂指的是它在树上等到差不多八分熟，但通常这个时候啊、会容易有虫子，而且你在运送跟保存过程中都容易撞伤，所以果农如果要把再重红就是送到其他的产地去，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如果你想吃再重红，最好还是到产地去吃，比较容易吃得到、在运往就是台湾各地的、通常大概是在七分的熟度，所以七分的时候采下来，然后运，然后当你买下来的时候就差不多快要是八分，所以是刚刚好正好吃的熟度。
哦，原来如此。
对，
有的时候会买到更深一点的，但大部分都是差不多七八分已经买回去就可以吃的样子。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你买啊不用特别去看它到底有没有宰蟑螂，因为它通常都是帮你配好，就是那个熟度到你手中会是刚刚好的状况下，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很奢求宰蟑螂到你手上就有一点点过熟了。
啊，原来如此。可是其实你不是也有问过就是果农的朋友，他们是说除非像他们一样每天都在吃芒果的人，不然对一般消费者来讲，宰蟑螂跟后熟的芒果其实你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它的区别。
对啊，因为其实就算是后熟的它其实还是很好吃，它的甜度啊它可能香气稍微低一点点，但是你几乎吃不太出来是什么差别。他们是就是每天你都可能吃了好几次，每天在试那个甜度，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判决出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跟你讲，如果哪天我们有机会做个盲测，绝对不会有多少人就是分辨出来哪个是再重红哪个不是再重红。
要是可以这样盲测我也想要试试看，就是品盲会。
对，品盲会，别人可以品咖啡品茶，我们就来品做一个品盲会。
我觉得其实台湾很适合，先不要讲是不是宰蟑螂，光是每一个品种买一颗就已经可以吃到翻了。
真的，而且有大有小，有绿有黄有红，那个全部放在一起应该超美了，
超美。我们干脆来考虑一下要不要来办个品盲会好了。
好啊，超值得的，好想要。
对，
各种芒果、
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在市场上你买到的大部分会是八分熟左右最好吃的芒果，但有的时候、你也会买到就是那种已经在摊位上有点过熟，就是带来一点黑色斑点的那些芒果，通常都会再打个，有的甚至会打到五折六折这样子的价格，甚至更低。 那我自己是会去买那样子的芒果，如果我当天或是隔天就要吃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你把它拿起来，它我们刚刚有谈到果皮上会有一些漆分或是一些黏液的物质，
嗯，
就是像这么熟的芒果会特别容易你摸起来的时候有点黏黏的，然后你凑在鼻子旁边稍微闻一下，拜托不要闻太大力，或是现在防疫期间可能不太适合这样子你也可以买回去再闻，就是它的香气会比刚刚说的没有黑色斑点的更浓郁。那这样的水果你买的虽然它就是没有那么好看，可是一方面我觉得它又便宜然后又好吃，买回去之后你其实只要把那个果肉上可能比较深色一点的地方切掉一点点，甚至它不会有任何影响，只有皮是黑的而已，然后直接回去就可以吃了，或是你拿回去打冰沙，我觉得都超适合，而且它们就不会被丢掉，不会有食物浪费的问题。
欸，这样其实那这样芒果跟香蕉很像，欸，就是它偏黑的时候，它的香气比较高，然后它又比较肉质比较软一点。
对哦，其实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知道吗，其实芒果、香蕉、苹果，然后我忘记李子是不是了，这类的水果它们都会散发乙烯，都会去催熟其他的
水果。催熟，
对，
嗯，哦，我只知道香蕉有，不知道这些也有。
有，你把譬如说你今天只有青香蕉，然后你希望它赶快熟的话，你把它跟苹果或是芒果放在同一个塑胶袋里封起来，哦，就会催熟。
So this name， 原来还有这招可以用。
对啊，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市面上在市场上看到有这种已经有一些些黑斑点，重点是它不要有发霉哦，发霉的就不要吃了，只是一些黑斑点然后比较熟软一点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买回去哦，嗯，它的味道风味也是非常好的，打我觉得打饮料的话完全没差。那麦恩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关于芒果的部分。
嗯，差不多就这些。芒果季正是时候，所以记得挑芒果就只要挑它够漂亮，你觉得红润或者是它熟度在你觉得刚刚好的状况就好了。如果真的想要吃再重红，产地在等你。
对，真的可以去产地，没有你想的那么远。那我个人是不一定会挑漂亮的，但是我会挑就是香气，有香气的。然后说真的啦，我在台湾也没有吃过什么不好吃的芒果。
真的，芒果的，因为台湾的芒果都很好吃，差点想说芒果的台湾都很好吃，差点讲反。
你有什么事啊？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们过几天之后会发的芒果的食谱。然后还有我们会再把刚刚 podcast 内容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名词啊还有连结放在我们底下叙述栏，大家可以去下面找想要去的一些活动资讯或是关于国外的芒果料理的资讯。那如果有什么想要特别知道的或是想要回馈给我们节目的一些意见，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的部分就是留给我们跟我们说，让我们有更多就是进步的空间机会。
如果你想吃什么啊或对什么食物有兴趣，都可以尽量跟我们说。
对，那如果你想要来品芒会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许愿一下。
品芒会拜托多许愿，我想办
哦。这件事情就我们只能就我们也不说不说破不好说这样子。对，那下一篇我们要谈什么？芒果国际新闻吧。不是芒果啦，食物的国际新闻。
吓我一跳，想说芒果最近出了什么事。
应该是没有啦。对，我们下一波来谈谈关于饮食的一些国际趋势或是新闻新知之类的东西吧。
好啊，因为其实像最近啊有关于食物的新闻其实很多，但是就被其他很多就是像是疫情啊或者是美国啊或者是中国的消息给盖过去了，所以就让我们来让你们知道一下最近世界上有什么关于食物的事情正在发生。
好哦，虽然有点绕口，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